云何菩萨一切境律，为此境律略有二种：一者世间境律，二者出世间境律。这是六波罗蜜里边的第五颗净律品。这里边说净律一共是有九种。第一种自性净律，我们昨天呢学习过了，现在是第二颗一切净律。这个一切境律的范围很广啊，为此境律略有二种。前面呢，云何菩萨一切境律，这是争，就是问；下边第二颗解释分两颗，第一颗标列种类。一切境律范围非常的广，所以先把它分类，啊，分出来两类，这是标列出它的数目。下边第二颗呢，把这个有二种差别，有三种差别。一者世间境律，第二种是出世间的境律。世间境律就是没有解脱生死苦的凡夫，如果他对欲能放下的话，他也可以成就这样的禅定。那就叫做世间境律。二者出世间境律是第二类，你超越世间的境律，那就是佛教徒有般若波罗蜜，他禅定里边有般若波罗蜜，能够除灭一切的烦恼，所以超越了世间。世间境律里边没有般若波罗蜜，它不能够啊除灭烦恼。虽然得到了高深的禅定，它还没能够圆满的解脱世间的大苦，它还是要在世间里受苦的，所以叫做世间境律。唯有佛教徒学习般若波罗蜜呢，能超越世间的苦啊！这是第一个分类，分出两类啊，世间、出世间境律。下边第二颗呢，分成三类啊。当知此二随其所应，复有三种。这两种境律，世间、出世间呢，统合起来说呢，还有三种的不同。哪三种呢？一者宪法乐住净律，二者能引菩萨等持功德净律，三者遥以有情净律。分这么三种，这第一种叫做宪法乐住净律。这个宪法，这个宪就是现在，法就是舍受显行识啊。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体，这个乐住，就是在现在的生命体里边，有非常满意的，令你满意的乐，你能够安住在这个快乐里边，这样的禅定。这个地方啊， 我们简单的说呢，比如说我们人间的人啊，人间的人如果有病痛的时候是感觉到很苦啊，或者有其他的不如意的事情也是很苦。现在说我们呢没有病痛，也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或者说是我们呢做了省主席，或者是做了皇帝，做了皇帝，一个单独在你的生命体上来说，你有什么乐？我看也没有什么，就是身体很健康，你有什么乐可说呢？你身单独在你本身来说也没有什么，顶多就是身体健康啊，不感觉到难过就是了。但是要得到禅定不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身体里面不需要假借外缘，这个身体里面有快乐，快乐，这个身体的快乐这件事，我们人间的人呢，有的人读书很多，有的人呢读书不多，不管读书多读书不多，有的人呢他生来有智慧，智慧很多，有的人呢你尽管是读书很多，但是他很笨，读书多也有的笨也有不笨，读书不多也有笨也有不笨，也这些差别的。但是有什么乐可言？什么也没有，在你本身来说什么也没有，没有乐可言。但是得了禅定可不同，得了禅定的时候，禅定里面有非常快乐的事情，就感觉到乐，快乐。比如说我们有病的时候腿疼，就感觉腿就是痛，也没有人打你，也没有人用针刺你，也没有外边没有什么因缘来伤害你，但是本身就感觉苦恼。现在这个得了禅定的时候，他就是感觉快乐，不需要假借外缘，本身就是快乐，这是不同。不同啊，其中的一个差别呢，在我们人间这种这个世界，就是你本身呢身体健康不健康，有时候苦恼，有时候不苦恼，但是还有外缘的事情，有外缘的事情啊，也可能你自己智慧不够啊，引发很多的问题啊，苦恼自己，也可能自己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外边有苦恼的事情令你苦恼。你做皇帝也是一样，他也可能有外边有问题，那他就心情不快乐。但是要得到禅定以后啊，在人间得禅定，这个人他要在人间住，就是人间的人得到禅定了，他现在这个身体还是人间的人，他不是天上的人呢。他在人间住的时候啊，他要入禅定是有快乐，但是不入禅定也有问题，也可能会有病痛。得了禅定的人也可能有病的，我们没得禅定的人也可能这一生没有什么病，得了禅定的人也可能没有病，也可能有病，有病的时候是苦恼，但一入定就没苦恼，这个病不能苦恼他，有这个力量。但是要升到天上去呢，得禅定的人是升到舍界天上去，这没有这个问题了，他身体永久是快乐的，而这个大环境也是和平的，没有啊，没有因缘来阻挠他，没有，和阴间不同，和阴间的境界不同。现在说是宪法乐住境律呢，是说得了禅定这个人呢，他在阴间住，在阴间住这种人呢，是没有欲，没有这个男女的欲，对世间上的这个舍生相位处也不欲。多数是到深山里面住，他不和人同住，因为他感觉人太虚气， 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他不欢喜，唰就到深山里面住。那么在深山里面住，他是常常入定，他有宪法乐住。这种他这种快乐啊，不是阴间的人不能和他比，就是那个有大权威的那种皇帝也是不能和他比。当然这个情形是那样说哈，说我是这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是要领导啊全国的人民呢、啊、能够、啊、远离一切的苦恼啊，能够成就怀得一切的安乐的事情，我做这件事。因为有这样的心情呢，那这件事这人就是菩萨了啊，这个人是很难得的人。那么要是说自己成就了禅定，我不欢喜人间的事情，我自己到深山里面住，那只是个人的事情，他对别人没什么利益，没什么利益的。但是这件事啊也是非常难得，能成就了宪法乐住经历，不是未来，不是将来，也不是过去，是现在。现在你呀、啊，能够努力的学禅定成功了，身体里面有快乐，这也很难得，也不容易啊。好，二者能引菩萨等持功德净律。第二种，前边宪法乐住净律，这个人就是啊，也可以说是私心很大。我只求我自己有个安乐的生命，我就满足了，别人在那里受苦不关我事。现在这个能引菩萨等持功德净律这个人真有大悲心了啊，他虽然得到啊宪法乐住净律，他还看到世间上一般的人在那里迷惑颠倒啊，还受了很多的苦啊，我要去教导他们，去叫他们离苦得乐，那这就是能引菩萨等持功德净律。好，这是这下边有解释哈。能引菩萨等持功德净律，善者遥以有情净律，就是他能够啊广大的利益一切众生的禅定。那个和前面能引菩萨等持功德净律有什么差别呢？就是你要成就了菩萨等持功德净律，你才能摇曳一切有情的。如果你没有成就这个，你不能利益众生的，不能利益。所以这个他们还是有点差别的啊。这是啊标啊，标这三种净律的名称啊。下边是啊第二课随时三种，分三课。第一课解释宪法乐住净律，要诸菩萨所有净律，远离皆分别，能生身心清安，最极寂静，远离交举，离诸爱畏，泯一切相，当知是名菩萨宪法乐住净律。这是先解释宪法乐住净律。要诸菩萨所有净律，这个菩萨他也能放下世间的尘劳啊，安住在一个寂静的地方啊，努力的修行，他成就了很多的净律，很多的禅定的功夫。这个禅定的内容是怎么个情形呢？这个宪法乐住净律它本身是怎么个情形呢？远离一切分别，就是这个净律的一个相貌。他内心里面呢没有这个贪嗔痴的分别。我们没得净律的人，我们心里面不是贪就是嗔就是愚痴，各式各样的分别。现在这位菩萨得到净律以后啊，得到宪法乐住净律啊，他心里面入定以后啊，心里面没有一切的分别，没有 这个贪嗔痴的分别，没有这些杂乱的妄想啊，没有，完全没有，当然也是没有欲啊，这一切的虚妄分别都没有了，这是一个相貌。第二个相貌，能生身心清安啊，就是他的身体里边呢，我们这个生命体分两部分，一个是身，一个是心啊。这个身就是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这是五，前五根是身。那心就是第六意识啊，在身体里边，在心性里边都有清妙的安落，身也有安落，心也有安落。那么前五根，眼耳鼻舌身，这前五根，前五根的安落呢，就是前五识有所觉受，有时候这个心的安落，那就是第六意识，就是看见到安落。那个这种安乐，我们没有得定的人，我们不知道，只是这句话说是得了定以后身心有清安乐，我们没有得定的人就听着这句话，那怎么叫做安乐说不清楚。但是我们呢，如果常常的学习静坐的人呢，会有一点有点感觉，就算你没得清安乐，但是有点感觉。有什么感觉呢？比如说你这几天呢，你很精进，很精进，常常的修止修观这样静坐。你修这么几天呢，它有一点相应的时候，这个身体就有点感觉。有什么感觉？就是轻松，轻松自在，就有这个感觉啊，也有微细的安乐的那个相貌。不明显。那么你静静了，或者是一七天，或者三七二十一天，或者七七十九天，后来又懈怠了，懈怠了呢，这个那个轻松的感觉没有了，就又出现一个感觉，出现感觉，你这时候感觉那个时候那个感觉，那个现成的名字叫做初中，感觉身体初中，就那个轻妙的感觉没有了，感觉初中。有这个感觉，这其中也可以做另一个比例啊。就是因呢，我们身体健康没有病，这身体是这样感觉。回来来了病痛的时候，哎，又一个感觉，就是有病无病的感觉是不一样。你初开始静坐很精进或者懈怠，感觉也不同。等到成就禅定的时候，就清安落了，就不一样，不一样的哈。所以现在这上面说，第一个相貌远离一切分别，没有这些各式各样的虚妄分别。第二个相貌是能生身心清安，而这个时候有清安落的时候呢，你心里面还是寂静的，啊，它不动乱，啊，最寂静啊。远离焦局，离诸碍位。得到禅定以后啊，他心里面有身心的安乐，安乐以后，通常的呀，一般的凡夫得到这种境界呢，就是有清安乐，他心里远离一切分别，有身心有清安乐，也最于寂静。另外还有下面是高慢。一般凡夫得到禅定，心里高慢，瞧不起任何人，你们都没有我修行，也没有我这样的享受，有高慢心。现在这个菩萨不是，菩萨他远离焦局，虽然成就了那么高深的禅定啊，超越了很多人呢，但是他心里不高慢，没有高慢心，这个焦者高也啊。局也是高，不心里不高慢，不瞧不起人，这也是不容易，这件事还不容易的。离诸碍位， 我们没有得禅定的人呢，我们在欲上有爱味，啊，今天午饭呢，做得好，这个菜饭也做得吃得也香，这个菜也做得香，吃得很合口味，就是爱着这个味。等到第二天再做不好吃了，心里不高兴啊。我们一般人有这种，这都是欲，有的这就是爱味。但是这个要是得到禅定的时候，哈，这超越了欲的感觉，更是爱着。这个禅定的这个清安乐，爱着的很厉害。现在这位菩萨不是，他一方面呢，他没有高慢心，同时对于这些事情，他也不是那么爱着。你这是一回事情，这不容易。明一切相，好，这位菩萨得到宪法乐入境律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不共于凡夫的境界啊，心里面没有相，没有一切相的境界。这个凡夫得到禅定啊，爱着这个禅定，他心里面有禅定的相貌分别啊。这位菩萨不是，他心里面离一切相，这个是不容易，不容易的。离一切相，我们的分别心呢，一动就有所分别的相，也能分别有所分别的相，要有所分别才有能分别，有能分别一定有所分别的相。比如说我们这个贪心现起来啊，一定有所爱的境界出现，这能贪爱的心和所爱的境界为伴侣，心是或者我恨，有个可恨的境界出现，然后能恨的心和这个所恨的境界为伴侣，他们这样子才能活动的。凡夫都是这样的。现在这位菩萨呢，他这个心这个明了性没有所缘的相，这个是不可思议，这个、不很难，不容易，你不容易做到。就是静，像我们初学静坐的时候，一定要有个所缘境。没有所缘境的时候，那个奢摩陀的子很难学习，就是不可能学习奢摩陀了。要有所缘境，那个所缘境就叫做相，就是有个相啊。现在这位菩萨呢，他是得到了这个禅定以后，心里面离一切相，这不是凡夫境界啊，凡夫境界离一切相哈。当知是名菩萨宪法乐住境律，这个宪法乐住境律的相貌就是这样子。这个不是凡夫得的那个死禅的境界，不是的。我们在阿毗达摩论上说，宪法乐住境律就只舍戒死禅说的，但是这个地方是超越了这个境界的。看这个皮寻记的解释哈，远离一切分别等者，这上面是远离一切分别能生身心清安，这段文什么意思呢？为诸菩萨依诸境律观一切事，远离一切言说之行。就是这些菩萨依诸境律，这个依这个字啊，什么意思啊？啊，我们说依止是在名言来说就是在的意思，存在的在啊，就是在诸境律。他这个心呢，不是在散乱的境界里边，他就在禅定里边，在舍戒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里边。这个心呢，在禅定里边，在禅定里面干什么呢？观一切事，远离一切言说之行。观一切事，这一切事就是一切的因缘生法，一切的因缘生法就叫做事。或者生灭变化的这些都叫做事，这些事观这一些事，我们凡夫也是观这些事情嘛。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就观察舍生相位触法，这一切的事情也都是这样观的。菩萨也是这样观，那有什么不同呢？有不同。 远离一切言说之性。这言说之性呢，我们凡夫啊，就是说话，会说话，而说话的呀、啊、条件呢，就是要有名句，你才能说话。说话，这个说也是个字，话也是个字啊，就是要有很多的名句，你才能说话的，你才能说话，这都是字。所说的话，这是一个字一个字连贯起来，才叫做说话。如果没有名句，是我们不能说话。我们说话呢，要依靠内心的思维、内心思想才能说话，而思想呢，也一定要有名句，一个字一个字的，都是这样的。你最初小孩的时候，跟母亲学话、学说话啊，跟谁？学话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学习，渐渐呢你记得多了，所以你会说很多种话，但是你就会说这种话，其他的不同的语言你没学过就不会说，因为那个名句你没有，你内心里面没有那个名句啊，就是你内心的思想呢，就是我们说话要靠内心的思想，内心的思想呢要靠有名言名句才能思想，这些思想啊，名句、思想、说话这些事情啊，它有什么意思啊？它就是表达这一切事的相貌，就是观一切事这个事啊。就是那有个树，树字是一件事，那么我们立出个名字叫做树，用这树的名字表达那个啊那个树啊，这个树很茂盛。或者是枯萎了，或者那个树上有颗毒蛇在那里，或者这个鸟在，就是这里有很多事，有很多名句来显示这件事，我们心里面就是种种分别，这叫做言说之性，言说所表达的这些那个个别的情况叫之性啊，比如说这个是树，这是一句话。它的像的体像和高山就不同了，高山是另一句话了，和大海是另一句话了，所以一朵花那是又一句话了，个别每一件事有个别的体性相貌，那叫做言说之性，言说之性的，这都叫做分别。现在这位菩萨啊，观一切事，远离一切言说之性，他心里面没有这些言说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分别都没有，都没有这些事情啊。唯有诸法离言之性，这个时候啊，就是他的那个心，这个了悲性的心呢，也可以说他的智慧啊，与一切事在接触的时候，离一切分别。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远离一些言说之心，就是远离一些分别，心里面不动，不分别，不分别，这是树啊，这是大海啊，这是毒蛇，这是老虎，一切分别都不起不动，是唯有诸法离言之心，这时候也不是什么也没有，这时候还是有一些法，但是都是离言说的，离分别的，不分别。所以他心里面看见这高山的时候，但是心里面没有高山的名句，没有这个分别。我看见这有本书，但是心里没有分别，没有书的分别。我看见这有火有风，但心里没有火风的分别，是这个意思。心正啊，唯有诸法离言自性，心正安住。他那个明了心的心啊，明了心的心呢，很好的，这个正就是很好的，很好的安住在那里不动，不动。是名远离一切言，远离一切分别，就是这个远离一切分别的。那么这就叫做定。那个谁，我又想起来那个。 就是很多年前在香港出版的《佛法与科学》，这个书上前面有这个胡适之写份序，写份序，他就是说他说了一句话啊，佛教很重视无分别智，无分别智有什么好呢？那个石头也不会分别，那个石头在那有什么好？就这样讲，他这样讲。但是在现在，这是说这是个禅定的境界，禅定的境界啊。于自所证，定无疑惑，是名远离焦聚。前面是解释怎么叫做无分别，这无分别就是解释完了。这下面说于自所证，定无疑惑啊。这位菩萨成就了这样的禅定之后呢，他对禅定里面呢所证悟的这些境界，他心里面没有疑惑，一点疑惑没有。这个一点疑惑没有呢，就是因为学习禅定之前呢，他长时期的学习过佛法，他学习过佛法，学习佛法就是通达了一切法的缘起的道理，他知道这个离言之性是怎么回事，他明白言舌之性是怎么回事，他也明白。所以现在证悟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他心里没有什么疑惑。要是我们没有学习过佛法，我们也是啊努力的去修禅定，就是现出来这个境界，你心里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的时候心里就是东想西想，就有疑惑了，你就会有疑惑。而这位菩萨他没有疑惑啊，没有疑惑的时候呢，是名远离焦聚，这就是没有高慢心，没有高慢心啊。这里面有什么差别呢？就是言舌自性啊，在这个解释密经上的解释，这言说这个范围内所全显的一切事情都是毕竟空的。你做如是观，它是自性空；你不做如是观，它也是自性空，彼此是平等的。凡夫和圣人在这上是平等的，所以他没有高慢心，没有高慢心。是这么意思，说远离焦聚，能舍彼落，还生欲界。他在这个禅定里边的时候啊，他有非常的呀、啊、广大的安乐，广大的自在。那么现在这位菩萨呢，他因为有大悲心呐、啊，大悲心，他能弃舍这个快乐。弃舍这个安乐，还生欲界，还回到这个世，我们这个世界来。我们这个世界上啊，人都是有欲的，所以叫做欲界。我们人是有欲的，那个畜生也有欲，鬼也是有欲，在这个欲界的天，他也是有欲。在这个欲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众生都是有欲的。那么这有欲的这个世界是很苦的，很痛苦的。所以菩萨呢，他不离弃舍我们，他有这样高深的呀、啊、宪法乐住境律，他可以升到天上去，或者到佛世界都可以啊。但是他不去，他还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他不弃舍我们。所以还生欲界啊，是名离诸爱位，这叫离诸爱位，就是对他所成就的那个宪法乐住，他不爱着，他不爱着，他还愿意还来救护我们，这叫离诸爱位，是这样意思。是为无相圣诸所摄，这个解释这个泯一切相的意思哈。思维无相，他心里面的思维观察这无相的境界。这个相就是名言安立的这一切事情都是有相的，这些都是毕竟空寂的， 是这样的哈。但是他修了禅定，他能令他的心无分别呢，所以他心能离一切相。要是我们没有佛法的智慧的时候，这是办不到。哎呀，取相，我们心里面取着这个相，取着这个相，你心里不能离相，心也就不能无分别。那这位菩萨呢，他有这个智慧呀，能把这一相都观空了啊，他心里面就无分别，是为无相圣诸所是。这个境界不是凡夫的禅定，这是圣人的境界，圣人才能安住在这里，在这里安住啊，圣诸所摄，是名灭一切相。亚诸菩萨所有净律，能引能住种种殊胜，不可思议，不可度量，实力种性所摄等词。前边解释宪法乐住净律解释完了，那么这里是第二课，能引菩萨等持功德净律，解释这个啊，解释个第二个净律，分两课，第一课是解释，又分两课，第一课能引等持，好，第二能引功德。亚诸菩萨所有的净律，能引能住种种殊胜，不可思议啊。这个次第啊，你发了无上菩提心啊，你要修修圣道的时候，先要得宪法乐住净律，就是舍戒四禅，你先要成就这个舍戒四禅。在舍戒四禅里面呢，修修这个四念处啊，修修八正道也可以啊，当然这有大小乘的不同。从这里逐渐逐渐的修行呢，就能引发出来呀、种种殊胜、不可思议、不可度量的实力种性所说的等次。这个舍戒四净律是个有漏的禅定，但是啊，你一定要经过它，然后才能成就除世间声闻的三昧啊，或者菩萨的三昧到佛的境界，都是从这里出来。佛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是散乱心，是在舍戒四禅里面成就无上菩提的。这可以知道这个舍戒四禅的重要。虽然它是有漏的，但是它非常重要，所以称之为禅门。它是个门，从这里也能引发出来更殊胜的功德。你没这个门不行，不可以。所以能引能住，能引就是你开始运功修行啊，逐渐的就能成就这个殊胜的禅定。得到这个禅定以后，他还不退失，叫做住，能住，安住这里，再不会退转的。这个能引的或者能住的，种种是各式各样的哈，殊胜的呀、不可思议啊！你成就那个功德啊，你不能够用言语去议论啊，不能用你的心去思维的，是非常的呀、非常的高深啊！不可度量，你不可以去揣度哦，怎么回事是这样的，不能揣度的。那究竟是什么呢？是实力种性所摄等次。实力就是佛的境界，就是佛所成就的这个种性，有不是有声闻种性，有独角种性，有佛种性，这是三种种性啊。现在说是所成就的呀、那个净律是佛种性所摄的，就是佛所成就的那个禅定啊，等次。等次就是那个净律啊，就是那个禅定。你在四净律里面继续修行， 可以成就佛所成就的禅定。佛所成就的禅定就是法空性、法我性，就是那个啊。如是等持一切声闻及独角等不知其名。说这个实力种性所设等持啊，如是等持一切的阿罗汉，即必知佛所不能，不知道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不知道，何况那个境界更是不知道，不知道，何况能入，何况他还能够证入呢？更是不能了，是超越阿罗汉必知佛的境界。这是第二种哈，是能引菩萨等持功德，这个能引等持，这是不共于阿罗汉和毗支佛的啊禅定。要诸菩萨所有境律，能引能住一切菩萨解脱胜处，这是第二颗能引的功德啊。这下面所说的能引功德呢，是供于阿罗汉的啊，前面是不供于阿罗汉的。亚洲不是所有的境律啊，能引能住一切菩萨的解脱胜处，就是在舍戒四境律里面，你继续的用功修行啊，还能成就菩萨的解脱，这八解脱。我们在讲这个入中论颂的时候解释解过这个八解脱。八解脱，我念念这个名字哈，是内有舍想，观舍解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内无想，观舍解脱。内有想实在就是舍戒定，内无想就是无舍戒定哈。所以这是两个，还有一个净解脱身作证。净解脱身作证就是舍戒第四禅，在舍戒第四禅里面观察这个青黄赤白地水火风的光明啊的变化，也成就了叫净解脱身作证，这是第三个。再加上空无边处解脱，事无边处无所有处解脱，非想非不想处解脱，是七个。再加上灭受想定解脱，八个。八解脱啊，八圣处，这个八圣处啊，就是成就了八解脱以后，你要继续的修这个八圣处，继续修。这个呢，就是内有想，观外色少圣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内有想，观外色多胜出，这有少有多的，不是，这是两个。那么第三个是内无想，观外色解脱胜出，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内无想，观外色多胜出。这个少和多有什么不同呢？少就是观察这支具舍啊，观这个桌子，观这个房子，这个众生生活日常生活所用的支具的舍，这个舍有净不净啊？观外舍呢，那就是山河大地、气世间一切众生世间、一切气世间，这是非常广大的了。有这两种不同，这称之为少，称之为多。这个内有舍、内无舍，还就是内有舍就是在舍戒定里面做观，内无舍就是在无舍戒定里面做。无舍戒定是没有舍的，这一共这是四个啊。另外加上啊青黄赤白的光明，加上这是八个，这是八圣处。还有个遍处，遍处称为十遍处。七八九十的十啊，十遍处是观这个地水火风和青黄赤白，这就是八个。观这样的光明是遍一切处， 啊，观这个青蛇的光明变异切出，黄蛇变异切出，白青黄赤白的光明变异切出。那么呢，也是要这样的用在禅定里面做这样的修行，做这样的修行，这个我们看佛菩萨放大光明，就是修这个成功了，他能放光明。在这个比丘戒里边呢，有一位阿罗汉，他这个初开始用功修行的时候，他感觉大众生里面缺少生之事，就是这件事应该有人做，但是没有人做，没人来发现做这个事。他自己就是想，我几时得阿罗汉的时候，我来发心为大众生做啊做事。那么他现在没得阿罗汉嘛，所以他一直的这么用功修行。后来成功了，得了阿罗汉以后，一入定的时候，在那里修行的时候，佛就说话了：你最初开始发心修行的时候，你曾经作念要为大众生服务，你现在应该发心了啊。这个事情，其中有一回有事情了，就是夜间呢有客必须来。特别来，他是为大众生之事嘛，他也负责安排疗房，就听这个，请这个带这个病人来到疗房里去。到疗房去的时候，夜间来嘛，没有灯啊，疗房里是黑的。他一伸手指头，就出来光明，这屋子里就光明了，就给他安顿，就是这样做这个事。这些境界也可以说就是神通，放神通的光明哈。是在已经得了禅定以后，继续用功修行，八解脱、八圣处、十遍处，才能有这个功德的。所以我们出家人呢，做事情实在是很忙的，实在是很忙的呀。很多的功德你要努力修行才成就的，你不用功的时候，这些功德不能成就。而这个，这是说这个比丘啊，对于这个为大众生服务，我把手指头一伸，你就放出光明来。但是对一般人有什么好处呢？一般人好处，你读普门品就会知道啊。读这普门品的时候，这众生啊，有了火灾的时候，房子起火了啊。房子起火了，是我们这个房子是我们的财产，这还了得啊？那么念观世音菩萨，你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可能并没有看见观世音菩萨，但是来的一阵大风，就把火就灭了。那大风怎么事？就是观世音的十遍处啊，啊，地水火风啊，那个风大，就是说是这个我在大水里面呢，坐船，船就翻了，掉水里头去了。他说你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就来救你，救你，或者是地下出来一个岛，还有这个船就是浮在岛，浮在水面上了，这人就没有淹在水里头，没有淹死。那是什么？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十遍处，就是这个圣处、八圣处、十遍处的力量。说应意合身的都者，即将合身二位说法，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八圣处、十遍处的力量。他能现身说法，现出种种的神通救护众生，就是观世音菩萨禅定的力量。要没有这个事，没这件事做不到。你没这样修，你就没有这个功德。你想救度众生，只是你心里这样想而已，事实上完全办不到。你要成就这个功德才可以的。所以能引能助一切菩萨解脱圣处遍处，无外解。这无外解是就是事无外变啊，法无外变，义无外变，词无外变啊，要说无外变，这是菩萨为众生说法，也是你要修这个八圣处，修八解脱、八圣处、十遍处才能成就的，才能成就这个 各式各样的辩才啊。无争，无争也可以说无争三昧啊。这无争三昧也这样修行才成功的，就是这个争是烦恼。这个菩萨他能做这样的观，做如是观啊，就是不要我不要众生因为我而起烦恼，叫无争三昧，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愿智三昧，愿智是什么呢？这个愿智就是众生啊，有的时候啊，学习佛法，对于菩萨或者是阿罗汉提出一个问题来，提出问题，这个问题阿罗汉不能解释，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答，不知道，那么要想要解答怎么办呢？他要心里想，啊，我希望我能够明白这件事，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就入定，入这个舍界第四禅。第四禅呢，还加个边际两个字，边际的第四境律，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究竟的舍界第四境律。你修禅定啊，你成就了舍界四禅，但是还没圆满，那这功德你不能成就。要长时期的入定、入出训练自己，达到舍界第四禅到圆满的程度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这位阿罗汉或者这位菩萨，你要有什么问题问他呢？他就先入这个定，入定以后从定里面出来，这事明白了，知道了怎么回答。你提的问题，他就可以回答。我在这个李汉魂，你们知道这个人吧？他好像在我们中国抗战的时候是第九战区总司令啊，这个人，他不在这广州这一带地方。那么这时候有消息啊，日本人呢要来侵犯他的这个区域，打什么什么军队布置好，他就是来把自己的这个军队也把他怎么安排好了，安排好就是到了是云南市，是到南华寺去见虚云老和尚。见虚云老和尚就说现在紧张，说日本人怎么要发动攻势，说我现在把这军队都安排好了，请老和尚看看呢会怎么样，我们能不能胜利，是会失败了。老和尚说你等半个钟头，老和尚就回到疗房去了。半个钟头回来，没事，什么事没有，就是你要不入定不知道这件事，不能回答这件事，要入定去看一看才可以知道。但这上面说这个愿智三昧啊，要得边际第四境律。那虚云老和尚有没有这个境界，这个不知道，这是不知道的啊。不过那李汉文说的这个事情，我因为也不是太难的事情。这上愿智三昧，这是特别不容易明白的事情。你这佛菩萨啊，这阿罗汉呢、啊，佛的境界当然是特别的圆满了。这阿罗汉或者菩萨，他们的道力还不圆满的时候，不能说所有的问题都可能解答的。但是有困难的时候怎么办呢？入这个愿智三昧就行，就能解答这个问题。但这个解答一定要舍戒第四禅到圆满的时候才可以，而且是圣人，不是凡夫。来达到这个境界，愿智等，就是由于你这个愿啊，我要回答这个众生的问题，这是愿，由此愿而引出来的智慧，那就是要入舍戒第四境律才可以。愿智三昧等，共诸声闻所有功德，前面说的这些功德啊，就是八解脱、八圣处、十遍处、无外劫、无争、愿智等啊，是这种功德是于声闻等人所共有的功德。这所有的功德和声闻、是共有的，不是不共的。但这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当知是名能引菩萨等次功德经律。 结束这段文。好，菩萨遥以有情境律，有十一种，这是第三种这个境律，这是能遥以一切众生的啊，一共有十一种不同。如前应知，就像前面这个戒品呢，已经说过了，但这里还是引来了，为诸菩萨依止净律，就是这些菩萨有大悲心呐、啊，依止净律，就是入了定以后，他心在禅定里面，于诸有情能引毅力，比比事业，于诸诸般。比比事业就是一样一样的事情，众生啊，他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这些事情不是有罪过的事情，能引毅力，能够引发出来啊，对众生有现在的益，有将来的利，有世间的功德，有出世间的功德啊，那叫毅力啊。于作诸般这些事业对众生是有利益的呀，所以个菩萨呢，于作诸般就是帮助他成就这件事，菩萨帮助众生做种种事，做种种有意义的事情。于有苦者能为出苦啊，这个众生做种种事情，其中一样事情就是有苦啊，啊，有所不足就是苦啊，要做这个事情解决这个问题，菩萨呢帮助他做这件事，能令他出苦，这是第一样事啊，能为出苦，于诸有情能如理说。菩萨入在这个禅定里边呢，能为一切众生啊如理地宣说佛法啊，能弃机还要弃理，而不会啊违背佛法的真意，说一些不合道理的佛法啊，如理说。于有恩者知恩知慧，现前酬报。菩萨呢，他得到了这么样这么多的功德之后啊，他对哪一个人对菩萨有恩的啊，你以前菩萨以前没有成功的时候，还在生死凡夫里面啊流转生死的时候，或者是来到佛法里面需要圣道的时候，你对他有恩，那菩萨呢知恩知慧。菩萨这时候有修孝圣道成功了啊，他知恩，知道某一个众生对他有恩，这恩呢是在呀、啊、在心上说，慧是在那个恩的行动上说，对菩萨有所啊有慧思啊，有帮助他。现前酬报，这时候菩萨就住在禅定里面呢，知道哪一个众生以前对他有恩惠啊，他就酬谢这个人，会酬谢他，当然应该把利息都算上的，只要更多的要酬谢他，所以说是知恩知慧现前酬报。于诸部位能为救护，对于众生里边呢有很多恐怖的事情呢，菩萨入着禅定的时候知道，也去救护他，令他远离部位。于伤失处能解愁忧，伤失啊就是伤失了财富啊，或者怎么样死掉了，或者他的身地位也被死掉了，或者他的恩爱的人呐、啊、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心里面忧愁啊，菩萨就是能解他的忧愁，菩萨做这种事，做这个事情能解愁忧。于有匮乏私欲之财啊，或者是这个众生有所缺乏，生活困难，菩萨呀入着禅定里面知道，然后去布施他的资财，解除他的生活困难。于诸大众善能狂欲啊，对这个大众啊，没有人呢、啊、为他们做导师，没有人为他们做辅导啊。菩萨在禅定里面，若禅定知道了，能为大众做辅导啊。你修行圣道啊，要有导师。 菩萨能做这件事啊。与诸有情善随心转啊，对于这个一切有情啊，他对菩萨有所要求所求的时候啊，菩萨能善巧的随顺他所要求啊，来满他所愿。但是啊，也像孔夫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令你满愿呢，但是合道理，不合道理的事情菩萨还是不做的呀。所以是善随心转，于是有得赞叹灵犀啊，在众生这一方面学习佛法，他真实有德啊，有道德，不是虚伪的。那菩萨也会赞叹这个人呢，令他心欢喜。于诸有过能证调伏，众生啊有过失啊啊。你造这样的罪过，将来要受苦哦。所以菩萨也能够很正确的来调伏他的烦恼，使令他开大智慧。唯物现通，恐怖引蛇。但是有的这个众生啊，不听菩萨的话呀，菩萨叫他做善事，他不肯做啊，他一定要作恶。菩萨会现神通的恐怖他。你要做这件事，你要下地狱，这样子引导他不要堕落啊。如是一切种名菩萨一切经律，前面说这一共是十一条，我查这个数这个数目是十二条，十二条。那么前面这个就是比比四业宇宙助伴，于有苦者能为出苦，这两条合起来，那么就是十一条了，十一种。如是一切种名菩萨一切经律，就是菩萨在禅定里面呢，来救护众生，饶于众生。此外无有要过要证，那在这十一条之外再没有了，你不能超过这个数，我不增加了。云何菩萨难行净律啊？为此净律略有三种。这里边呢，前面这是一切净律啊，是第二课。现在第三课难行净律，分三课，第一课正。云何菩萨难行净律？这个净律不容易做到，什么叫做难行净律呢？这是正，下面第二课是标。为此净律略有三种不同啊，这是标出数目来。下面第三课是解释，分三课，第一课是舍净律落，还生欲界，这叫做难行净律啊。要诸菩萨已能安住，广大殊胜集散成熟，多说引发诸净律住。假设这么多的菩萨已能安住，他已经成功了，安住在这个净律里面，这个净律是广大的，是殊胜的，是集散成熟的，就是住在这个净律啊，能成熟他所觉悟的佛法，在菩萨本身能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啊，积善成熟。多说引发，就是引发出来很多的功德，就是神通啊，这是神通说的。诸净律住，就是安住广大殊胜积善成熟，多说引发有这样功能的很多的净律。菩萨住在这个净律里面，随之欲要啊，这个住在这个净律里边呢，随顺自己的欲要，随顺自己所欢喜的，怎么都可以啊。舍彼罪上诸净律落，要是菩萨有这样高的成就啊，他应该弃舍这些事情啊，去舍彼最殊胜的诸净律落。弃舍了，为什么要弃舍呢？是民有情故， 等观无量力有情事啊，他内心呢哀悯众生啊，在世界里边呢受苦啊，他这生菩萨生了哀悯心了。等观无量力有情事，平等地观察很多利益众生的事情，平等地都观察，这样做能利益众生，那样做能利益众生，观察这些事情啊。唯诸有情义力成熟，故意思哉还生于界。他观察利益众生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啊。这个现在这个时候啊，这一类的众生啊，他们呢在佛法里面所栽培的义力应该是要成熟了，好，成就这样的殊胜功德啊。那怎么，那他就来做这件事，故意思哉还生于界。所以他自己主动的，可是故意他自己主动的思维觉哉啊，还生于界，他就不到舍界天去，也不到诸佛世界去，他还回到这个众生的世界来，来这来度化众生。当知四明菩萨第一难行经律，这个事是不容易的。菩萨的成就，广大殊胜，极善成熟，多所引发诸经律诸，可以随自欲要的。但是现在弃舍，这事是不容易，所以叫做菩萨第一难行经律。看这毗荀记，积善成熟，多说引发等者，为诸净律善能成熟，治佛法故。你住在这个净律里边呢，你继续努力修修圣道，能成熟你本身的一切种子，阿耨罗三藐三菩提的，能够成就这件事的啊，是名叫积善成熟，引发无量神通及功德故。是名多说引发，就是他住在这个境律能成就这么多的功德啊。但是他现在弃舍了，来到人间度化众生，这是不容易的啊。要诸菩萨依此境律能发种种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超过一切声闻度教所行境界菩萨等次，这是第二种能发起于菩萨等次啊。要诸菩萨依此净律，就是住在这个净律里面呢，能发出来种种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这是表数目非常多。下面是超过一些声闻度教所现境界，那么多的功德，那么多的禅定，是高过一切声闻一切度教所行的境界啊。这样的菩萨的等次，这样的菩萨等次啊，要诸菩萨依此净律，就是在这样的菩萨的禅定里边啊。当知四明菩萨第二难行净律啊，菩萨在这个净律里边能发出来种种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超过一切声闻度教所现境界的菩萨等次，但是菩萨现在能发这个净律，四明菩萨第二难行净律，这个经历也是不容易成就的，嗯，能发种种，在这个禅定里面能成就这么多的功德啊，嗯，超过声闻缘觉的境界啊，这个经历也不是容易成就的啊。要诸菩萨依此经历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当知四明菩萨第三难行经历。这是第三个哈，要诸菩萨在这个禅定里边呢，速证很迅速的会成就佛的无上正等菩提，当知四明第三菩萨难行经律。好，四明菩萨第三种难行经律，云何菩萨一切门经律，这是第四啊，这是正，下面解释，为此净律略有四种不同，一者有寻有事净律，那这就是舍界初禅。舍界初禅这个有寻有事，这个寻思就是修不净观。初禅呢，它是在未到地定里面修不净观，然后成就初禅。所以初禅是有寻有事境律啊。 二者习俱行，俱的就是二禅。二禅呢，这个时候呢，有这个喜悦的心情很殊胜。这个时候就是没有徇私了。这个徇私修不净观，心情不是快乐的。现这个到二禅的时候，不修这个有徇有私这个不净观了，心里面就禅定也是功夫也深了，所以叫做习俱行境律。就是这个禅定现前的时候，同时也有喜悦的心情。三者落俱行境律，这是第三禅。第三禅呢，也把这个喜不要了，也不要这个徇私，也不要喜，而有落啊，有高深的落同他的禅定在一起。是这舍俱行境律，就是这个舍戒第四禅，也没有徇私，也没有喜，也没有落，所以叫做舍啊。这个定里面有舍，叫做舍俱行境律。看这个批训记，为此境律列有四种等者，出境律中有徇有私，是名有徇有私境律。本来已经成就了初禅呢，他就是没有欲了，但是他还在修有徇有私的禅定，就是他离欲界近，他还要修不净观呢，才能没有欲啊，这个意思。有徇有私啊，境律。第二境律习根未断，名习俱行。第二境律呢，就是把这个舍戒初禅的徇私停下来了啊，停下来呢，这时候心里面有喜悦，习根未断。这个根这个字当个增上讲啊，就是你在舍戒第二禅里边呢，它有强大的力量能令你心里面喜悦，所以叫做习根未断啊。这个以初禅为例的话呢，他还不知道初禅有过失，他还是欢喜这个初禅，所以习根未断，名叫做习俱行境律。第三境律落根未断，名落俱行境律。这个第三禅呢，他把二禅的初禅的徇私没有了，二禅的喜也没有了，这个时候内心的角受就是落，这个落比喜来的更微妙啊。说第三境律落根没断，他不知道有落的时候也有过失，说不知道这过失啊，他心里面还爱着这个落，是落根未断。名落俱行境律。第四境律舍相清净，名舍俱行境律。舍戒第四禅的时候弃舍了第三禅的落，第二禅的喜，初禅的徇私都弃舍了，所以叫舍相清净。要是有喜乐徇私就不清净，弃舍了你，所以叫做舍相清净，名舍俱行境律。那么这个菩萨呢，有舍戒第四禅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具足的啊，所以叫做一切门禅，就是从这个四境里面是一切功德之门啊，这个意思。云何菩萨善事境律？这是第五课善事境律。怎么叫做善事境律呢？为此境律略有五种不同，一则无外位境律。啊，无碍位境律。这个凡夫啊，要是修禅定得到初禅的时候，就是爱着这个初禅的美，爱着初禅的喜乐，那就叫爱位呀境律。现在菩萨得到初禅的时候，对初禅不执着，没有爱位。这个位就是落位，爱着这个落位就是爱位。现在没有爱位。就是观察初禅呢，也是因缘生法，苦空无常无我，所以没有爱位。这无爱位也可能就是无漏的初禅。二者持俱行境律， 就是在舍戒四禅里面呢，发大慈悲、慈心、慈爱的心情，对一切众生有爱，所以叫慈居行经律。而悲居行经律，就是在舍戒四禅里面呢，对众生受苦啊有悲悯心，所以叫做悲居行经律。是这喜居行经律，就是菩萨在舍戒四禅里面呢，度化众生啊，众生离苦得乐了，所以菩萨发欢喜心，就喜居行经律。无这舍居行经律，这个舍居行怎么讲呢？舍和净律同时存在，叫舍居行。什么叫做舍呢？就是菩萨教化众生的时候，能令教化众生舍掉贪心，舍掉嗔心，舍掉愚痴心，所以叫做舍居行净律。看这个《辟心记》，为此净律列五种等者，三摩悉陀地中说有爱为相应净律等定，未闻出净律等所有功德，于上处理不了之故，便生爱畏。这个句话说有爱畏相应净律，什么意思呢？未闻出净律等所有功德，就是这个普特嘎罗这个人呢，他初开始听善知识的讲解，初禅有什么什么功德啊，能够远离什么苦恼，这么听听这个话以后呢，于上处理不了之故，在超过初禅就是以上啊，那叫处理初禅的，从初禅里面出来，就是这位善知识要开示他初禅有什么过患，不要爱着，要从那里面卸得出来到二禅去，但是他没听说这件事啊。未闻出净律等所有功德，于上处理不了之故，他不知道啊，从初禅里面出来到二禅这件事非常好，那他不知道这件事，没听说过，便生爱畏，所以对这个初禅呢，就是生着爱着心，练着坚住啊，是练着初禅，在那里很坚定地安住在那里，不肯出来。灵本十二卷三页，与彼相违，名无爱畏净律。如果这位佛教徒修孝初禅的时候，他成功了，知道初禅有过失，那他就不爱着，好，所以名无爱畏净律。又说事无量定，即此后世净律行者啊，这个又说啊。又听闻善知识说是无量定，慈悲喜舍是种无量的禅定，即此后世种净律应知。那么这叫做善事净律。下边是第六课，一切种净律分四课。第一课正，云何菩萨一切种净律呢？这是正下面第二课标，为此净律六种七种啊，总是三种，六加七嘛是十三种。言六种者，这下边第三课解释啊，先解释六种。一者善净律，一者善净；二者无际变化净律。这个善净律呢，就是先有慈悲心的，想要饶益众生而入这个净律嘛，叫做善净律。二者无际变化净律呢，就是没有摇移众生的心情，可也没有染污心，所以是无忌，也不能说他是很好，也不能说他坏，无忌，他能现出来神通变化啊，这个净律，这无忌心的净律。看这个《辟心记》啊，无忌变化净律者。觉宅分说，我们现在是本地分啊，后边啊第五十一卷吧，就是觉宅分了啊。为引导他，或为利益诸有情故而起变化。说这位菩萨 他在禅定里面呢，为引导众生之他，或引导众生处理苦海啊，或为利益诸有情啊得到安乐故，而发起种种的神通变化，当知是善，这是善的境律啊，就利益众生，这是善啊。灵本五十五卷十三页上说的，今为简笔说于变化，故事无际。现在这个文上说是无际变化啊，二者无际变化境律，这无际变化为简笔，笔是为利益众生而起变化，把这个利益众生的变化减出去不算数啊，就是说于其余的变化为故事无际，就是也没有利益众生的心，可也没有染污心，所以也不能说是善，也不能说是恶，那么只好说是无际了。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那天师父讲这个色大圣论，这个对即此法流，皆得见诸佛。
前即此法流。
前即此法流，哎，
皆
得
见
诸
佛。
这边我去查一下，但是我的感觉是说，并不能够说这样子有得到定的人或者未到定定的人就能够见到佛，而是说他应该是说。有修这个毗婆舍罗，在生活当中修毗婆舍罗，到达某一个层次以后，快要证圣道之前，有这个十方诸佛现前的瑞相出现，那么这个证明说他已经很接近菩提道了，很接近这个圣道了。那么这样子讲说，前即此法流，皆得见诸佛。前就是指他在家行位，涅槃的家行位里头。
是。
此法流就是讲到他在见到的清净意要里面。
是。
所以应该我觉得说这边解的时候，即使无性菩萨在这边解的时候，也是解说，当这个相出现的时候，就是下面就是很快就要见到这个那个清净意要就要现前了。所以如果说用这一句话来推论说，只要得到未到地定的人就能够见到这个，
你说的对，是你得到未到地定，你在未到地定里面修四如实智，四寻思四如实智。你才能见诸佛，不是一般的，只是得到未到地定不行，一定是佛教徒，修十念处才可以。你说的对，是这个意思。
对，那么这时候见到诸佛的话，他是讲，我看印顺老师他的解释是说，十方诸佛为之说法，即使这个时候十方诸佛为之说法的话呢，他应该还要拿这个法来跟这个修多罗来对，确认说这个佛讲的是真的法，因为现在的话很多这个外面这个有神通的，他来欺骗的话呢，那么也可能现这个佛像来讲法，然后欺骗这个我们这个佛教徒。所以我就觉得说，这边的话呢，还是我们要学习佛法，神通了佛法以后呢，你再修这个四如实智，在禅经中修四寻思四如实智以后，你才能够辨别说这个佛现身的佛跟你讲的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
你说是对，你说的对，是这个意思，
是
这个意思。如果是不学习佛法，得未到地定可以是非佛教徒也可以，那他没这回事，这一定是佛教徒，而且是学习佛法，学习佛法倒不是要求说是一定是很高深，但是他有政治正见，也能够在奢摩陀的旨上能达到未到地定，应该也还是未到地定也很一长一段的，应该是在中后，不是初开始，在中后的这个阶段，而且还是在未到地定里面修止观的，修佛法的止观的，这样子还和佛菩萨的慈悲心相应，才能见到诸佛。见到诸佛这个字应该包括菩萨在内。如果你不是相信佛教的，你得到了是未到地定或者得到出禅，但是你不没有佛法的止观，那和佛菩萨还是相远的，不成感应。所以这个地方是单指佛教徒，而且是修止观的人说的。
谢谢师父。
不过这个是外道，要是能得到味道地顶，或者得到舍戒初禅，他有的时候也会看见殊胜的境界。他一入定了，也能看见殊胜的境界，也是能的。但是他没有佛法的这个经论的知识，他和佛菩萨没有感应。除非佛菩萨看他也可教化，那有可能佛菩萨去教化他，那也可能的。倒不是说是唯独佛教徒才能见诸佛，也我看这里面也会有事情，也会有这差别的。所以这个有些外道，他们达到这个境界，有的时候他也会看你这个出家人，你哪个人有没有修行，他知道，他能看出来。他有时候还可能到寺庙里面去看看，寺庙看，他就有分别，你这里供的佛像怎么样，他有分别。所以得到了，你要到味道地定啊以后的境界，到初禅的时候，那他就是有特别的异能，有特异功能。这个在味道地定里面，就是你初得味道地定的人，有可能还是不稳定。因为得了味道地定以后，时时的入定，在用功修行有进步了，但是还是味道地定，这时候有可能就不同。但是啊，你从那里到这里都算是味道地定，但是要中后这个境界深一点就比较好。你看这前边也是味道地定，但是差一点。但是后边的色大乘论的后边，那个颂文里面也提到这件事。他说这个水要澄清的时候，这个月亮才能现出月影来。你要是奢摩陀水成就了，才能见到佛。他话也是这么说的。他这个地方呢，就我们看出来就比较宽，能见佛的程度范围比较宽。但是前际持法流接着见诸佛，这个地方可就是狭一点，因为他那个地方持法流就是见道那个时候，在见道之前，那么见道之前这个地方呢，那当然你在味道地定可以见道，是可以见道，也可以。但是你在味道地定里面呢，你在修这个四巡时是如是观，要修一个时期的呀，不是立刻就能见到的呀。那可见呢，不是初开始味道地定，你初开始的时候就可以修四巡时是如是智的，四巡时是如是可以这样修，但是不可能说一下子就得无生法眼嘛，你得经过一个时期，这样你这个巡时变成如是智了，那么这个奢摩陀也应该是进步了，所以不是初开始的味道地定，应该是进一就是中后。这个阶段那就可能见诸佛，能见诸佛，也就是说那奢摩陀水，奢摩陀的水澄清了，天上的月亮才能现出月亮来，就是你心清净了，你心成就了毗婆舍那的定，心清净了才能见诸佛。所以这两段文啊可以合在一起来看，就可以知道见佛的程度是应该在什么地方。当然你要得了舍戒初禅是更好了。所以要是我们能够发心呢，把前面那个道前方便呢安住境界，于思自量修脚悟欲界，那一共有五个方便，你要真那么做呢，得味道地定还不是太难，应该是可以。应该是可以的。得了味道地定以后，你的定有那么高的定，加上啊你努力的学习佛法，那你就 你说文思的智慧也高了一点。那么然后修舍成慧，在定里面修毗卢遮那观，就是有修慧了。这文思修三慧具足了，那再加上奢摩陀的帮助，那得无生法也是可能的，是有可能的。